好，格林铁萨罗尼迦前书，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第三讲。这一堂课呢，讲完的铁萨罗尼迦前书就讲完了。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回顾。铁萨罗尼迦书呢，分前后两卷书，这两卷书的写作时间非常近，在很短的时间内写了两封信。那这两封信的大概内容是一样的，就是在讲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的事儿。因为这个教会呢，对主再来的这个信息呢，有一些错误的偏差认知。所以保罗对这个问题要给他们提出一些教导，所以这卷书的主题非常清楚，就是主再来。那么第一堂课我给大家做了个简单介绍，第二堂课呢就讲这卷书的前半部分。那么铁萨罗尼迦这卷书的主要内容是主再来，但是保罗在讲主再来之前呢，用了差不多一半的篇幅在讲牧者对一个教会有这样的负担。所以我们上一堂课给大家起个名字叫牧者心肠。然后保罗在这一段的教导当中呢，是以他与个铁萨罗尼迦教会的交往，以及和这个教会的关注，以自己见证的方式把它讲出来。大概讲了这么几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就是作为牧者，应该怎么样严格要求自己。他讲了三条，第一个是牧者手上所做的工，是神所托付的。绝对不是人想做或者谁让你做，而是神所托付的工作。那么第二件事呢，说牧者对教会呢，要像母亲乳养孩子一样的心肠去关爱教会。那么第三条，他说牧者呢，应该像父亲一样，如父辛劳，为教会的发展呢，付出自己的辛苦。所以他讲了这么三条，他手上的工是神的工，像母亲一样乳养教会，像父亲一样为教会辛劳。那么第二个方面呢，他就在讲牧者对于会众担有什么样的责任。他讲了，也讲了三个方面。他说第一个重要的是牧者要对会众的信心有起这种坚固的作用，所以要求会众要信心坚定。那么第二个呢，对会众的要求是用爱心使他们爱心充足。而教牧对会众的要求是教导会众有充足的爱心。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会众呢要对神的再来要有盼望，盼望要确实切实，不能空虚的盼望。这是保罗在前半部分里边用个人的见证讲清楚一个牧者应该做些什么。那么今天呢，这一部分就是铁萨罗尼迦的全书的第二部分，就是讲这个教会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样一些挑战。那么保罗根据这些问题和挑战呢，做出一些回复。所以这一堂课是真正讲铁萨罗尼迦教会里面存在的一些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铁萨罗尼迦教会呢，因为这里面的外邦人很多，所以外邦人呢在信主以后呢，他会带着原来的那些外邦人的习惯，或者说是一些方式，甚至一些错误的一些做法会带到教会里面来。所以保罗对这个问题呢要做出回复。那么第一个方面呢，就关于基督徒圣洁方面的事。这个问题保罗认为很重要。那这个我想我们很好理解，像我们中国人信主以后呢，我们中国人有好多的中国的传统习惯、饮食习惯、文化习惯，甚至我们的佛教背景的习惯，都会对我们的教会信仰里面带来一些冲击。那么这些在当时的这个铁萨罗尼迦教会呢，尤其是外邦的那些邪教敬拜仪式里面，比如说有这个接音的行为作为一种敬拜方式，那么在当时人看来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那么这个现象带入教会呢，就会带来很大的冲击。所以保罗讲的第一个问题针对铁萨罗尼迦就是圣洁。那么圣洁呢，它从两方面来讲的。第一个就是基督徒们应该如何对社会外面，就是教会外面社会上的这个社会问题来对待这个事情。第二个呢，是如何来对待教会内部里面圣洁的问题。所以我们来读第四章的第一节。这一段呢是在讲基督徒对待教会以外的这个不圣洁的行为应该怎么做。他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邪淫。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持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闲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那么这段话里面讲的就是说，教会的基督徒朋友呢，不要向外邦人学习，不要把外邦人的这些错误理论带进来。那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外邦人有奸淫，就是不正当的这个男女关系，是他们有时候外邦敬拜的一种方式。他说这个东西不能带入教会里面来，这是不圣洁的。那么这里面讲到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信的人究竟他的特征是什么，信的人他的特征是什么。那保罗讲说，不信的人的话是受身体来支配他们的行为。所以那我想我们今天也看得很清楚，不信主的人呢，总觉得我需要什么我就去做什么，我饿了就要去吃，我渴了就要去喝，我冷了就去穿，我困了就去休息，我男大当空女大当下，我该干啥干啥，这是身体支配着人的行为。那么相信的人呢，正好是反过来的，是人守着身体。当然这几件事信的和不信的人都在做，比如说饿了我们基督徒也得吃，对吧，渴了以后基督徒也得喝，冷了基督徒也得穿衣服，那么困了基督徒也得休息，也是男大当空女大当下。这些事情呢本身没有问题，错或者对，但是保罗在这儿教导的问题是，我们是身体来驱使我们的行为，还是我们人来控制我们的身体，这是保罗的教导。那在这个教导里面，保罗讲得非常清楚，说上帝给我们的命令，给我们的旨意，是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远离那些邪淫和邪气的事。这个是神给的教导。所以说外邦人有些所以和我们做的呢，你看起来表面上是非常相似的，是一致的，但是呢背后的原因是谁在控制谁，是人在守着自己的身体，还是自己的身体来支配着人的行为。这个是保罗在这儿非常强调的，说基督徒不要放纵私欲，要不要像外邦人一样身体要什么就给什么。这个是他对外基督徒如何对教会以外的事情做出反应，要讨神的喜悦。所以保罗在这儿明确的说，你们要靠着主耶稣来彼此劝勉，也要劝你们，求你们不要去学外邦人。这是他讲的第一个内容。那么第二个关于圣洁方面的内容，就是教会里边的事。他说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越分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确切的嘱咐你们，神召你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那么这几句话在讲基督徒如何对待教会里面的事。外邦人的一些习惯信主以后呢，就会带到教会里面来。那么在当时铁萨罗尼迦教会里面呢，可能存在着一种问题，就是说教会的弟兄姊妹子节产生了男女关系上的一些不正常现象。那么这种现象呢，保罗用了一个字叫月份。其实月份这个字在当时的希腊文里面的它的本质含义就是超过既定的界限，或者跨越了不该跨越的门槛，这个是这个字的含义。所以说保罗的意思说，你外邦人的这些不好的习惯呢，带到教会里面来，那么就造成教会内部关系上的一些混乱。他说你这样是彼此欺负你的弟兄，他说这一类的事情呢，不应该发生在教会里面。保罗的意思是，我以前跟你说过这事儿，我现在呢再重新的嘱咐你们，这个要非常小心。他说如果你们这样做的话，你们等于是真玷污了自己的身体，使自己变得污秽，而成为不圣洁的人，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他说如果那些人不听我的教导，也就是那些弃绝的人，这个指的不是说弃绝某个人，是指弃绝保罗的宣教团队给他们的教导。他说这些弃绝不听这个教导的人呢，他实际上不是在弃绝保罗的人，而是在弃绝神赐圣灵给他们的上帝。那保罗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 他不是说他讲的东西是人的话，他说他讲的东西就是神的话，所以一定要遵从使徒的教导，不要弃绝神的话语。所以这是他讲的第二个方面的内容，就是作为基督徒需要圣洁，在教会内部弟兄姐妹子间需要这个圣洁，需要保持警惕。那这方面呢，其实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也是要非常小心的。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教会犯类似的一些错误，教会内的弟兄姐妹之间出现这个怨愤的行为。那这种情况呢，在今天的教会中也不罕见，所以保罗那个时代就有，我们今天也有，要非常小心来处理这件事。那么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弟兄姐妹的爱心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大家一提都会觉得奇怪，说弟兄姐妹有爱心还有问题吗？我们看一下保罗怎么说的啊。他说，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已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像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那这个问题其实大家不太容易注意，说一个教会彼此相爱多好啊，还有什么问题吗？其实彼此相爱有两个很重要的极端，一个呢很好，一个可能会很坏。那我看看保罗怎么说的。保罗说，你们彼此相爱这件事是好的，而且你们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在整个马其顿地区呢有很好的影响。但是呢，你们彼此相爱呢导致了一个后果，什么样的后果呢？就是让一些人呢因为彼此相爱整天等着别人爱他而不去做工。哎，他说教会有饭吃，我就不要劳动了，我去教会吃饭。一会儿过去，你看教会是彼此相爱的，我去教会你咋不爱我呢？所以这个是当时出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其实在今天的教会里面也存在。我们好多的新朋友为啥到我们教会来，然后呢一年以后呢发现教会的人数并未增长，那这些人都去哪了？那就来一下又走了。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他认为教会应该给他这个关爱，但是进来以后他没感到关爱，他就跑了。那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那在保罗那个时代呢，其实出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有些人呢他说，主快来了，那教会又如此关爱，所以我就不干活了，我不要劳动了，我就坐在那儿等着主来，那等着教会来供应我。这个是保罗所讲的问题。所以保罗给的教导是什么？你们要做安静人。这个安静人不是指的不说话啊，指的说你不要在教会的彼此相爱的背景下说长道短，好像觉得教会没有这方面的这个善功就对不起他似的，不要讲这些话。第二个他说，你要自己做事，要亲手做工，要自己养活自己。所以他用一句话说，如果你自己亲手做工的话，你自己就有吃有喝，就不缺乏，你也能够有能力去帮助那些外面的人。所以他说，你一定要亲手做工，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让你们自己呢没有什么缺乏的。这就是这句话的含义。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应该也要非常慎重。其实我们在做好多的彼此相爱的圣工当中呢，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有些人他会因为教会彼此相爱而变得懒惰实则。那这种问题一旦出现呢，使徒做出了纠正，说教会不是一个慈善机构，教会是神的家，我们做善工，但教会绝对不是一个慈善机构。这个我们在信仰当中要非常小心。这也就是今天教会你会发现教会帮助好多人，但是教会绝对不是一个像慈善机构一样去处理事情。我们教会的主要职责是拯救灵魂。说这个是保罗在关于彼此相爱的一点教导。那么下面就进入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这个教会呢，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建起来了。建起来以后呢，保罗的信息就是，你们信耶稣可以得永生，主必再来接你们，与主一起同在。那么这是保罗的福音教导，这个福音教导也是我们今天的教导。 那么出现一个问题，因为这个教会是很早成立的，所以也是保罗的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就开始，这个教会就很发展。那么当时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弟兄姐妹们呢已经过世，那过世以后他们就产生一个问题，说哎呦，这些人过世了，这多可惜啊，你看主都没来他都过世了，那这个人就赶不上主的救恩了，那主来了以后他哪去了，就不是丢了吗，这救恩就没了吗？这就是当事人的一个看法。所以保罗针对这个看法呢，做出了如下的一些教导。他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那么弟兄姐妹出现这样的困惑，就会问一个问题，那死了的人到底有没有救恩了？所以保罗给的结论是什么？不要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这个教导的意思是，基督徒无论活着还是死了，都是有指望的。你怎么知道这个有指望？所以保罗给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他说，你们看见了吗？耶稣死了，他的肉身死了，但是他复活了。所以你们这些在耶稣基督里面死了的人呢，将来和耶稣一定要一同复活再来世界上。那这个教导是非常鼓舞人的，对吧？这就让那个当时的那个铁萨罗尼迦的人觉得说，啊，没事了，那这些死了的人救恩并没有丢失，仍然在，是有指望的。所以他用的词语叫睡着了。睡着了这个词呢，就是指的信徒肉身的死亡，但是肉身死亡并不意味着救恩已经没有了。这是保罗给的主要的教导。那么这里面同时透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什么叫基督徒的指望？基督徒的指望是一定会有将来重逢的那一天，死而复活的那一天。所以呢，再会今天的肉身死亡实际上是一个小别，这是基督徒的思想，这是有指望的人。那些没有指望的人呢，就是说，哎，之前一死了，那永远见不着了，那就死而不活了，完了，这就是这样一个含义。所以保罗的教导就是，基督徒不应该有这样的思想，你要知道耶稣死了复活了，我们呢在基督里也会肉身死亡，最后和基督一同复活。那这是给当事人的很大的盼望。这他讲的第一个重点啊，关于已经过世的人。那么当事的人呢还有一个问题，这些人已经过世了，你看就可以有人，那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如果明天基督来了，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该怎么办？还有没有戏啊？这是当时我的第二个问题。所以保罗在讲说，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司长的声音，便有神的号角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那当时的人就觉得说，那我们活着的是不是比死了的人好啊？你看死了的人已经救恩就丢了。有可能在保罗教导说不是这样，他说无论活着的人还是死了的人，这些死了的人并不在现在还活着的人之先，也就是说死了的人将来是先复活的。那这个观念在启示录里面已经也有这个论述。所以保罗在这儿给他们教导说，你们现在活着的人也不要太过忧伤，那些过世的人他们不会失去救恩，他们在我们之前，那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呢，将来也不是说啥都没有了，他会和基督一同也要复活。所以不要太紧张，活着的和死了的都有希望。那么下面就是他的教导，就是那么这些活着的和死了的人都该怎么办呢？说以后我们在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与他们一同被踢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样的话彼此劝慰。那么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不管是已经过世的弟兄姐妹也好，还是现在活着的弟兄姐妹也好，主来的时候呢，都会把我们提在主的面前，我们都会复活，有一个新的身体，和主永远的同在。那这里面提供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 活着的人并不是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将来一定会借主的，我们将来都会有个新的身，不一样的身体会借主的。所以他提了一个字，就把你们提到云中去。那这个地方呢，好多的神学家呢，给的解读蛮有点意思。他认为说，以后主来的时候就在空中不下来，我们所有的人都上了空中，和主在空中相遇了。实际上，你看启示录的话，其实真正主来的时候呢，真正的工作在地上，他要降新天新地在地上。当然，在空中停多少时间，圣经并没有说。但这地方保罗的教导不是说主将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一定要告诉我们来的时候是啥。他告诉我们说，无论现在活着的人还是已经过世的人，主来的时候呢，我们一起都会和主永远同在。保罗的教导的重点在这个地方，他并不是重点要告诉我们说主来的时候是在空中还是在地上。所以这方面我觉得大家不要太过度的去解读。也就是说，基督徒凡是相信耶稣基督救恩的人，无论是已经过世的还是现在活着的，都将与基督一同同在，这是一个必然的盼望，这是保罗的教导。那么大家就问一个问题了，那既然这么美好的事，那啥时候主来啊？你看那些过世的人已经过去了，没看见主，我们现在活着的人想看看主来啊，那啥时候来呢？大家对这个日期很关注。所以保罗的教导是，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安稳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那这句话里面用了两个比喻来告诉主来的日子，这两个比喻呢有各种各样的解读，我想给大家一个比较客观一点的解读。第一个比喻是主来的时候像夜间的贼，第二个比喻是主来的时候呢像怀胎的妇人。他用这两个比喻说明什么呢？说明主来的时间。那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在座的有好多姐妹啊，当你怀孩子的时候，你是不是希望孩子一天有一天一定会生出来？有谁怀孩子的时候说孩子将来不生出来？有这样一直怀下去，有这样的思念吗？没有。所以保罗用怀胎的妇人这个概念告诉我们说，主说来他就一定会来，就像怀孕的妇女一样，你一定有一天会生孩子的，你不可能永远的怀下去，对吧？这是对这个比喻的这个时间的一个问题，你既然怀孕了就会生孩子，既然主说他来他就一定会来，这是第一个信息，这个比喻的信息。第二个比喻是主来的时候像夜间的贼一样。那这个我想我们很好理解，有哪一个贼在偷你的东西的时候且提前打个招呼说，我今天晚上三点到啊，你最好躲开点，有这么干的吗？没有这么干的。那贼来的时候什么概念？就是他不告诉你什么时候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贼偷你家的东西的时候呢，他偷他认为重要的东西，并不一定偷你认为重要的东西。换句话说，贼来的时候不告诉你什么时间，第二个他不告诉你他要拿什么，这个是这个比喻里面告诉我们的信息。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要学什么呢？要学非常小心的信息。基督再临的时候像贼一样，他问我们什么时候呢？你不知道。第二个，他要从你身上拿什么，你需要预备好了，一定要拿他喜欢的东西，那你就成了。如果你有他不喜欢，他要东你给他一个西，那是不能满足的这个小偷的愿望。那么这个比喻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大家不要在时间上面过多的计较，只要防范好了，小偷就来了也没事，只要你预备好了，主来了你也没事。这就是保罗这个比喻的大概含义。那这个地方呢，让我想到我家里面曾经被偷过一次，我就对这个例子呢感觉到很有意思啊，我给大家说一点点。我当时的时候就在住在多伦多的这个区域呢，我呢有一个人从我们家的后院里面进来，从那个厨房的窗户里面进去。那我们出去的话带儿子去打冰球，也就大概两个多三个小时的时间，回来以后就发现后面的窗子开了，而且有一个很大的脚印从那个后院的草地上走进来，还带着草印。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人进来的时候他很有意思， 他一进我的厨房上，我的餐桌上就放着这个电脑，他没有动，电脑都是开着，只是屏幕锁着的，他都没动，动都没有动。然后走到里边去呢，在那个客厅里面的我的桌子上还放着电脑，我办公的电脑上都在上，他都没有动。这个人直接从一楼呢走到我们家的卧室，在卧室里面打开我的抽斗，然后把我们家所有的每个人的护照全部拿出来翻了一遍，然后家里面什么东西都没丢就走了。所以我回来一看到这个东西，我当时就心里想，这不是一个偷东西的人，这个人可能有什么特殊的目的进来的。我当时有两个判断，第一个判断，你从外面把窗子打开是很困难的，非专业人士是打不开的。第二个，他只要他感兴趣的东西，他不要他不感兴趣的东西。如果从价值上讲的话，桌子上的电脑随便拿一台都比上去翻个护照好了，对吧？但是他只翻了我们家的护照，别的啥都没有。所以你大概就知道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贼来的时候不会告诉你什么时候，他也不会告诉你他感兴趣什么东西。那主来的时候呢，也不告诉你什么时候，主要他所要的东西，所以我们要预备好了啊。这个例子让大家理解起来有点困难，但是保罗的教导的非常清楚，就在这儿，贼来了不告诉你什么时间，但也不告诉你他要拿什么东西，所以你要预备好了。这就是这个信息里面的关于时间的问题。保罗的教导是不要整天计算主哪一天来，这个对你没用，你需要做的是准备好了。好，那么究竟怎么来准备主再来这件事呢？那保罗这么一讲，大家说那他来的啥时候我也不知道，他要什么我也不知道，那我怎么准备呢？所以他就有一段论述，这一段比较长。他说，弟兄们，你们全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出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睡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罚，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相互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那保罗在这个地方的教导就是，你们不要猜来猜去的去算这些日期，这些日期对你们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你们要做一个光明之子，只要你做的光明之子，你就会知道主来了也没事，主来了也对你不会有任何问题，你会活下去。如果你是一个黑暗之子的话，主来了你的灾难就来了。所以保罗的教导其实就很清楚，他说基督徒是一个光明之子，你无需惧怕主来，你应该欢迎主来，所以不要产生害怕。他说那怎么个预备法呢？他这儿讲了两条，信和爱当作护心的遮胸牌，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你就没事儿，你就保护好了。所以你看保罗给这讲的这个信息是非常简洁而清楚的。那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里面呢，保罗特别的讲过全副军装的基督徒应该是什么样子，从头到尾有一套这个装备。在这儿他只是说信爱是护心牌，得救的盼望是你的头盔。他说只要有这个，主来了你就不要害怕。他为什么不要害怕呢？说主耶稣都为我们的罪死了，所以上帝来了的话不会去审判我们犯了多大的过犯，他会让我们看看我们身上有没有耶稣的印记，如果有耶稣的印记，耶稣已经为我们还了债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再还债了，这有什么害怕的吗？所以他说如果是醒着他是睡着，这个醒着当然指的是现在活着的人，睡着就是指的已经过世的人。他说你不要太担心，如果你不论你活着还是已经过世的人，你们都将与主同活，你们不会有任何问题的，所以你们要彼此劝慰，彼此建立，你们要正常的像素常所行的一样每天去生活。 而不要整天在那山上等着说啊，主来了我不干活了，或者主来了我要怎么样怎么样，不要去做这件事，大家要警醒警守。那么注意这个地方所说的警醒呢，不是说大家不睡觉啊，整天看着主来了没有，是说你预备好了，你做一个光明之子，整天准备好了主再来的事儿，你就没事了。就像那个你整天防备贼进来的时候，那贼来了也对你没什么太大的影响，做好防备就好，预备好了就不会有问题。那这就是保罗对主再来的时候要警醒这样一个教导。那么除了这个教导以外呢，这就是这个铁萨罗尼迦教会最大的疑问，就是这些主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使来的人是不是已经失去救恩了。那完了以后呢，他解答完这个问题以后，保罗要对当时的教会做一些劝勉，这个主要是劝勉在铁萨罗尼迦侍奉的这些人，我把它称为牧者啊。他说，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人，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那保罗这个地方的教导非常清楚，他说凡是牧养和带领你们的人，你们要尊重他，要敬重他。那我们这些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牧者。这个牧者不是指的牧师啊，凡是牧养你们的人都算，比如说搞教导的，搞管理的，或者是带领你们这个一块前进的，或者是关爱的，这些人都是与对弟兄姐妹带来牧养辛苦劝诫的人，这些人你们要尊重他。那么这些人包括谁？也包括保罗当时在内，说凡是对教会做出治理和劝诫的人呢，你们都要去敬重他们，这是对牧者说的。那么你们子间呢，需要彼此和睦。第二个，他说教会当中呢，不都是这样的人，总会有一些不守规矩的人，也有一些灰心丧气的人，也有一些软弱无助的人。他说那这些人怎么办呢？所以他下面的教导里面说，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要勉励灰心的人，要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哎，那保罗这个教导里面，教会里面不都是侍奉的人啊，对吧？有些人他有自己的缺点，他说对于那些不守规矩的人，你们要警戒，不要老和他们打成一片啊。所以不守规矩的人在教会当中是存在的，那个时候存在，今天也存在。第二个，对于教会那些灰心丧气的人，你们要多加勉励他们。对于教会那些软弱的人，无论是身体也好，生活也好，或者是经济财务上的问题，有软弱的人，你们要扶持他。哎，这是保罗给教导的。但是有些人不是说你这一帮助就好了，可能要帮助很长时间，所以他说向众人要有忍耐的心。说教会里面侍奉为什么像母亲养育孩子一样呢？它不是一天的事儿，它是慢慢的很长的时间它才能长大，不是像一个孩子一出生第二天就长大了，对吧？说做妈妈的都知道很辛苦，要带他十几年，他说需要忍耐。然后说你们彼此之间不可以以恶报恶，总要追求良善。那我们下一段话呢，便会给大家告诉保罗在善恶问题上他是怎么来持守的，说对教会的弱者要这样去解决。那么下面他在讲对于整体会众来说也该做些什么呢？他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献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蔑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的美善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哎，这就是保罗对这个教会的，你们会众当中呢，要做好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一个，神的旨意是让你们喜乐，让你们祷告，让你们谢恩。如果做到这个，你们基本上就在神的旨意当中了。所以你能看到神的旨意清楚吗？神的旨意其实蛮清楚的。所以我说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不对的。神的旨意就是让我们基督徒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 那么下面就告诉我们什么是样的事是善的，什么样的事是恶的。说消灭圣灵的感动，免赐先知的奖励，这都属于恶事。这里看到这个标准吗？如何判断善和恶？他说善的事就是你能符合圣灵感动的，能够听取先知奖励的，这样的事你们要持守，好好去做。凡是那些不符合圣灵感动，不符合先知奖励的那些，你们要警戒不做。那这里面讲的圣灵感动，那就是神的带领，对吧？那什么叫先知奖励呢？先知奖励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圣经，圣经的话就是先知的奖励，就这么简单。所以今天的基督徒要做什么呢？应该从圣经出发来判断善恶，而不是用经验，更不是用某一些个人行为去判断一件事情的善恶，这个是非常要小心的。如果从个人的意愿出发呢，就会带来更多的纷争，甚至更多的问题。所以保罗这儿的教导非常清楚，大家要注意圣灵的感动，要聆听先知的讲论，凡事祷告，凡事献恩，要常常喜乐，这就是教会基督徒该做的事情，其他的都不算太重要啊。那么下来呢，他要做一段祝福，就是对帖撒罗尼迦教会呢做一段祝福。他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与你们全然成圣，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那这句话呢，我想我们今年就最近这几个月，我们的牧师在讲道结束的时候祝福用的就是这段经文，对吧？大家有没有注意听啊？主日正道结束以后的祝福的话，雷达牧师用的就是这一节经文。他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这是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祝福。但是这句祝福的话呢，在神学界却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为啥震动呢？这句话引起了人们对人身体的这个划分，其中有一种思想是人的身体呢是一体的，这是犹太人的思维，也就是灵魂体是一个整体，不能随便化的，是一个整体，犹太人是这种思想。那还有一种人呢说人的灵魂和身体是两件事情，灵和魂是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持这个思想呢叫二维六，也就是由西塞罗这个哲学家所自称出来的。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三元六，也就是灵魂与身体各不相，各自是不同的部分，是人是由三元组成的。那这个思想呢主要是由哲学家柏拉图来赞同主持的。所以这个一节经文呢引出这么多的神学问题，我自己觉得啊，我觉得对圣经有点过度的解读了。其实保罗在这儿的教导不是要告诉我们人的身体分几部分，他是要告诉我们你作为一个人，无论是属灵的还是在世上生活的，在主来的时候呢，不要让这件事情成为你别人指责你的东西，这是保罗的教导。所以他的教导并不是让我们说人分三部分。那么这个对我们中国人影响也很大，我们知道中国福州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宣教士叫尼托生。那么尼托生老先生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支持三元六的，他曾经写过一本著作叫《属灵人》，他的这个《属灵人》当中呢对三元六做了比较详尽的描述。那我们在这儿呢不去评论我们的先辈们啊，他们在施工方面做出很大的这个贡献，对中国福州的教会确实是有重大贡献，所以我们不去评价我们的先辈。但是作为我们读经的人来说，我们应该注意这个地方保罗不是在教导我们人是三元六，他是在教导我们，我们今天的属灵生活和地上的生活都不要让它成为基督再来的时候别人指责你的依据，这个是保罗的教导。所以这个问题我想大家不要过度去解读它。好，最后呢是保罗的问安，他说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与众弟兄亲嘴问安，务要圣洁。我指着嘱咐你们要把这信念给众弟兄听，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这是保罗写信的一个基本方式，就是最后呢要对读者有一个问候。那么在这个问候当中呢，他说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他要求对方呢为自己祷告，这个也是保罗书信里面经常出现的，他要求对方为保罗的施工祷告，也要求众弟兄姊妹呢要彼此祷告，彼此问安。这里面用的一个词就是亲嘴问安。那这个问安方式呢，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不太合适，对吧？我们中国没有这个传统习惯，但是对于西方人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问安方式，尤其是对这个铁萨罗尼加、菲利比和这个雅典、哥林多这个地区，也就是巴尔干地区，那些人他们彼此问安就是有亲嘴问安的这样一种模式。那我们去过欧洲的人的话，我们觉得欧洲人这种问安方式我们中国人接受不了，哈哈，这是一种习惯。所以我们不要说，哎，圣经教导我们亲嘴问安，我们中国人教会都在亲嘴问安啊，不是这样教导，这个我们学习的时候要小心一点。他说务要圣洁，教会里面施工一定要注意要圣洁，不要出现其他的问题。然后他嘱咐这份信要念给这个铁萨罗尼迦的众弟兄要听，不是说一个人读完就完了，要念给众弟兄听，这样的话神的恩惠会常与你们同在。这就是保罗对这个铁萨罗尼迦教会的这个基本的问题解答和教导。那么在这一部分问题解答里面，我们大概给大家讲这么几句话啊，就是保罗的基本思想。关于主再来这件事情，保罗在教会里面做出了严肃的教导。他说主是一定会来的，所以你们在教会当中的生活呢要圣洁，远避阴行。这个就是当时那个地方教会里面存在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把外邦人的敬拜习惯、生活习惯带入教会当中，使教会变得不圣洁，这个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要回避的。那么第二个重要的问题，你们要彼此相爱，教会弟兄姐妹之间一定要彼此相爱，但不要让彼此相爱成为某些人的借口而不去做工，依赖教会，这样是错误的。所以他的下一个教导就是，所有教会的弟兄都要亲手做工，一定要自己做工，自己养活自己，然后自己有余才能够帮助别人，要做一个帮助别人的人，而不是说在那等着教会彼此相爱来爱我。这个是保罗的教导里面的第二个重要内容，彼此相爱有时候会带来负面影响。那么第三个教导就是主必再来，要警醒守候。这个是当时铁萨罗尼迦人最关注的问题。那么保罗给的例子就是很简单，不要担忧，主说来一定会来，主一定会来，来了以后怎么办呢？你们需要做的是警醒警守，而不是在那彼此议论，也不是是把所有东西都卖了或者啥都不做了，整天等着主再来，不是这个。他说基督徒要警醒警守，怎么个手法？预备好了，就像贼来了一样，什么时候来要什么不告诉你，但你要准备好，要防范好，像怀孕的妇人一样，你怀上胎就会出生，有一天一定会生出来，所以你不要担心主不会来，主是信实的，说来一定来。那么基督徒要做的呢，不是整天去算日子，也不是整天的去游手好闲，而是要警醒警守，做好自己的工作，亲手做工。那么这就是保罗对这个铁萨罗尼迦教会提出的问题而做出的回复。那我们知道这个回复到达铁萨罗尼迦以后呢，其他方面的问题都得到了这个有效的解决，但是呢关于主再来这件事，铁萨罗尼迦的教会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改观，也就是他们对主再来的问题仍然非常困惑，有些人仍然坐在山上等着主来，不做工，先好吃懒做，所以呢就产生了铁萨罗尼迦后书。也就是说当保罗看到这封信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完全解决的时候，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写了第二封书信，铁萨罗尼迦后书。所以我们下一堂课会给大家继续介绍铁萨罗尼迦后书的内容。那么后书的主要内容就在讲一件事，主再来，因为他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好，我们今天这堂课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课程晚上会上传到华严布道团的网站上去，我们下一堂课给大家继续介绍铁萨罗尼迦后书。 然后结束以后呢，我们会开始下学期的课程，教牧书信。